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军无人机巴格达精准击毙伊拉克真主女领袖；台湾宣布即时停止赴中国大陆旅游观光团；直谷华人工程师杀妻疑犯出院入狱随即提审；历史性转变，中国会失去21世纪；华尔街转投印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军无人机巴格达精准击毙伊拉克真主女领袖。路透社在今个月7日报道，美国7日在伊拉克对一名来自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伊拉克真主女的指挥官进行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上个月底遇袭，造成伤亡。美国指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真主党旅同事件有关。美军在7日晚出动无人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部发动袭击，造成真主党旅3名成员死亡，其中包括1名高级指挥官。卫报等报道，美军无人机在巴格达东部马什塔尔街区精准轰炸一架在繁忙街上行驶的汽车，引发几次巨大爆炸声，车被烧成废铁。据信其中1名死者是真主党旅高级指挥官萨亚迪。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击毙的指挥官是针对美国军人遭受攻击的回应，称这名指挥官负责指挥向住区内的美军施袭，又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造成附带损害或平民伤亡。台湾宣布即时停止赴中国大陆旅游观光团。台湾政府交通部观光处在星期三宣布，即时停止组织赴中国大陆的旅游观光团，因为北京至今仍未允许中国旅客组团前往台湾，并擅自改变在敏感的台湾海峡的飞行航线。路透社报道说，在新冠疫情过后，中国大陆恢复允许国民前往很多旅游目的地观光，包括日本，但却没有恢复对台湾的旅游。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尽管台湾政府强烈反对，坚称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才可以决定台湾的前途。台湾曾计划在3月1日起恢复台湾组团到大陆旅游。台湾观光处说，那些从3月1日到5月31日已经成团到大陆的旅游团可以成行，但台湾的旅行社不可以再组织其他到大陆的旅行团。台湾民众仍可以到中国大陆进行个人旅游，而居住在第三国的中国公民自去年9月起可以前往台湾旅游。中共当局在1月30日宣布将台湾海峡上空的民用航线 M503 航线向靠近台湾方向调整，从2月1日起启用。台湾指责中国大陆片面取消该航线南航编制，认为是刻意以民航包装对台政治乃至是军事的不当企图，并有改变台海现状的疑虑，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M503 航线是中共在2015年设置，引起台湾当局的安全疑虑。经双方协商后，该航线被调整为向大陆方向编制，并只限南行，但自2018年起，中共将该航线同时用于北行。1月30日晚又宣布将从2月1日起取消南行编制，令该航线的民用航班将比过去更靠近台湾。另据中央社报道，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说，从去年8月以来，一再呼吁大陆尽早回应提议，开放两岸人民组团进行双向观光交流。大陆不单止毫无正面回应， 仲在两岸刻意制造事端，恶化两岸交流氛围，导致原本良善的提议无法推动，令人遗憾。陆委会说，中共一方面鼓吹两岸大交流，促进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不时对台湾实施军事、经济胁迫等手段，封杀台湾国际参与空间。他说，陆方这种自我矛盾的做法，不单止压了两岸正常交流的进程，更导致两岸人民心理隔阂加剧。中国大陆在2019年7月31号以鉴于当前两岸关系为由，公告在2019年8月1号起暂停大陆居民到台湾自由行。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在去年8月10号公布第三批旅行社恢复出境团队旅游业务国家名单，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澳洲等国家，名单仍未列入台湾。直谷华人工程师杀妻疑犯出院入狱随即提审。谷歌华人工程师杀妻案疑犯陈立仁日前第五度缺席法庭提审，连辩方律师斯罗德亦话呢一点好唔寻常。圣塔克拉拉院惩教所六号的记录显示，陈立仁已在圣院主监狱北所被收监，他下一次提审的时间将在九号，亦是中国的大除夕夜。网络舆论日前普遍关注陈立仁是否会出席除夕夜的提审。陈立仁在六号出院后入狱，短时间内信息就在网上传开，并有几百条评论。有网民说，除非陈立仁再次入院，否则他下次提审嗰阵应该冇办法再以健康理由缺席。在圣塔克拉拉院地方检察处网站上，陈立仁案目前已被列入媒体关注案件，同时仲公布了检方对他指控的法律代码 PC187A。根据加州立法公开的信息代码对照表， PC187A 代表谋杀，事先有邪恶预谋非法杀死一个人或者胚胎。陈立仁五号第五度缺席提审，现场辩方律师斯罗德和检察官加德伯格交换意见后，又和法官进行非公开讨论，之后宣布在九号再提审。检察官事后拒绝向媒体发言，因此媒体的主要信息来自辩方律师。斯罗德在场外接受记者采访，斯罗德证实自己已见过陈立仁两次，他的英文很好，不用翻译，但他绝对陈立仁的精神健康状况发表评论，因为属于保密信息。对于陈立仁第五次缺席提审的原因，斯罗德就说自己都希望知道原因，因为他本来认为陈立仁当日是会出庭。记者问斯罗德陈立仁是否会否认有罪，斯罗德就说当然，在美国的刑事案件中一入来就承认有罪是非常罕见，因为如果你辩称无罪，你就可以保留所有选项，以确定采取什么最佳途径，因此不排除做精神鉴定和进行无罪辩护的可能性。只是现在谈庭审策略还为时过早。前 YouTube 员工辛迪洛对美国之音表示，陈立仁在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短片部门工作，因为我处于 Google 这个圈子里面，我有一些朋友和陈立仁是好友，我朋友没有看出陈立仁表现出精神上的问题，如果没有发生杀妻案，他就是 YouTube 一个很正常的同事，我所知的 Google 内部消息就是陈立仁的名字现在其实已不在 Google 系统，已经被除名。事发第二日，陈立仁有一个请假，之后他就从系统里面消失。 任何谷歌的员工都可以从系统验证，我们很确定他不是被裁员，因为最近 YouTube 没有裁员工程师的消息。他亦非常关注受害人于谦一家人的处境，他说男方家人迅速找到强大的律师，释放消息和媒体合作，打造男方好人的角色，而女方家人这边却不想和媒体接触。清华校友会想为女方家人募捐，以完成他们这次到美国的旅行，包括律师费，但他们不想公开捐款，怕事件变得更复杂。听说他们可能会考虑向亲朋好友借钱。对于被告五次未出庭，加州律师周桓分析说，陈立人杀妻案五次推迟，今日他还未出现，这个应该不是他的辩护律师策略。人是否出院应该是医生决定，假如说律师最后用精神问题做一个抗辩的话，他的罪名应该轻好多，另外就是拖时间，拖一两年之后再审，从舆论各方面来讲对被告更有利，可能延后判刑就会轻好多，因为现在是案件最火热的时候。虽然陈立人在5号没有出庭，但网络华人社群仍然对案件保持相当高的关注。一段自媒体拍摄的辩方律师受访影片在社媒平台被不断转载。历史性转变，中国会失去21世纪，华尔街转投印度。港媒报道，全球市场正是发生重大转变，投资者从中国一蹶不振的经济中撤出几十亿美元，现在大部分资金都流向印度。学者指中共实施统制经济，一场大萧条无可避免。另有学者指萧条持续几长时间取决于大陆民众点对待。南华早报在6号报道，规模达62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马歇尔韦斯在他的旗舰对冲基金中，将印度定位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净多头赌注。总部位于苏黎世的冯托贝尔控股公司旗下机构亦已将印度列为持有的最大新兴市场股票。亨德森亦在度探索基金公司的收购事宜，就连传统上偏爱美国的日本散户投资者亦开始热衷于印度。在日本的共同基金，有五只关注印度的基金目前跻身流入量前20名，其中最大的野村印度股票基金资产达到4年来的最高点。投资者正是关注印度是世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在印度总理莫迪的领导下，印度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全球资本和供应链离开北京。相比之下，中国正是努力应对长期的经济困境，北京和西方主导的秩序之间的裂痕亦不断扩大。报道说，没有人会期望一帆风顺，印度大部分人口依然贫困，股市昂贵，债券市场封闭，但无论如何，多数投资者仲是铤而走险，因为他们认为做空印度的风险更大。在1月中，印度短暂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30年，印度股市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股市。印度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发展中市场股票基准指数中的权重达到创纪录的18%，而中国的权重则缩水至24.8%的历史最低水平。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